经经本第三页，第三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初心心理，理隐未章，故初文书五处行对，中间进行二句不章，以行诸位就是处行除尽照解就文书故。我们从这一段开始，这是教导我们学佛首要的就是信心，所以佛在此经上讲，信为道源功德母，道是无上佛道，它的根源就在心，无量无边的功德也是从信心里面的发生的。可是信心很不容易建立，通常我们将它归纳起来讲，信心之所以能建立，大概不出两个因缘。第一个因缘呢，是他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明了了，这是讲初心心理，这是一般知识分子很容易体会的。许许多多年轻人知识分子提到佛教他就摇头，他不能接受，原因在哪里呢？道理不晓得，误以为学佛是迷信，信佛是迷信，是信心不能教。如果你要是明了了，信心就生起来。在佛法里面有许多经论呢，是偏重在讲理的，这是很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可是也有一些经讲事讲得很多，譬如地藏菩萨本愿经事就讲得很多，阿弥陀经事也讲得很多，一般人呢对这个没兴趣，认为这是神话，这是宗教。实在讲呢，讲述的经呢，里面有很深的道，这是理清楚了能建立信心。第二种人呢，虽然道理不清楚，没搞清楚，他也能坚信不疑。这是佛法讲的他的福德深厚，在弥陀经上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是他过去生根善根福德因缘很厚，虽然不懂理，一接触啊他就相信，而且信得很虔诚，总不外乎这两个因，此地告诉我们初心心理。可是理隐未章，隐是隐藏的，章是明显显露出来了，这理太深，含藏在四相这里面， 粗心大意的，智慧少的人看不出来啊。所以经文一开端，这个是信位只有文殊菩萨一个人，他老人家一个人代表是信位。这个这一段里面没有普贤菩萨，只有文殊啊，没有普贤对。表示呢，这个理引呢，普贤菩萨代表理，文殊菩萨代表智，这个智啊还浅还不深，没有见到理，摄性位确确实实是如是，到初住菩萨就见到理。破一品无明，正一分真性，这明心见性，实性为也，他没有到这个境界。中间戒行二俱不长，中间是从释迦，摄住、摄行、摄回向，我们叫三行位。当中，特别在五十三参里，有三十位善友来表法，实在讲理也很深，智慧也深，浅位的人看不出来，好像文殊普贤。这两位都没看到，一直到实际的幕后到等觉的时候，文殊普贤弥勒这些大菩萨出现了，在这个中间都没出现，可是他含的意思很深，他是要行事作为皆是普贤，从原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四十一位化身大师，人人都是菩萨啊！怎么知道呢？因为都是行的菩提心，初见道解皆文殊菩萨，他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所见所闻呢，都是圆满的智慧。圆满智慧就是文殊。那么由此可知，文殊普贤的相没看见，文殊普贤的名没看见。实际上呢，文殊普贤都没有离开，全是文殊普贤的境界。花音一根。这个意思必须在此地说的，然后入经文才有味道。下面这段文是曰文殊门，就文殊菩萨所表的这一方面来说，因解其性，性力无名。因为你明白了，你了解了，这个信心才升起。信心升起，你就不会迷惑了。无明就是不明白，与事实真相不明了，就叫做无明。明白了，那无明就离了。信心就生了，这个地方讲的信心， 与《金刚经》上所说信心清净这真实相是同等的境界。实相生了啊，无明就破了，这是从实性位啊提升到实住位，破一层无明跟你会发生。所以实性没有地位，实住呢就有位，就好像我们读书一样，它有学位，中学没有学位，小学没有学位，大学毕业都有学位，实性没有学位，到初住就有学位了。一心成解，解非邪境，这个解是正解，因为是信心清净所生的解。对于宇宙人生的家确实明了通达，而没有错误，所以他的见是正见，他不是邪见。信解真正妙知的人，这个妙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才圆满了。圆满是如来果地上的位置，所以这个起句经文从因结起性到妙智这语言，这一段呢是从实性位一直到如来的果位，当中51的一个位次全部都包括，三为一心，入佛智海得究竟故，此地讲第三就是前面讲的能所性戒行跟这个理智，这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呢就是一心，一心知足能性所性戒行无尽，这句话很重要，从这个意思我们能体会到一切大乘法门要跟净宗法门的比呢，很明显的净宗易于宗难，其他法门呢从哪里见到呢？净宗就一句阿弥陀佛了，目的在哪呢？一心不乱啊！我们只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呢，这能所性相对、戒行相对、理智相对，它通具足，它都圆满了，这个妙啊！你看学教的人要学多久他才能够把这三桩事情从一心当中证得，这个念佛的人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想象，这一句佛号念成功了，自自然然就得到，这叫一心道，不可思议的法门。三为一心呢，入佛之海的究竟，这就成佛了，圆满成佛了。这个是就文殊表的意思来说。那么再就普贤门说，啊，越普贤门 说理成形，形不外求啊。托就是依靠的意思，普贤是表里，文殊是表里。哪一方不是普贤所表之理呢？前面我们刚刚念过，从初住到法云地，这四十个位次当中，善有所表的就是文殊普贤啊，文殊智普贤理。那么他们所表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点点滴滴都是以理成形的啊。不过凡夫是违背了的，这些大菩萨们顺着理，顺着理就走向解脱道了。违背这个理，背着这个理呢，那就有六道三途。这个说起来就是迷悟，迷的是这个理，悟的还是这个理，理没有迷悟。哪一个不是脱离成形，形不外求啊，外面求不到的啊。在经上常讲啊，心外求法，心外求法是外道啊，外道的意思啊是这么说法的，心外求法，心外没有法，心外也求不到法。那么这些法身大师们，他们的行完全是顺着理，随顺着理啊，行不外求，应行见理，行这是列次练心啊，《华严经》五十三参善财所表的。练四练心，练什么心？练一心。啊，要是用我们净宗这个话来讲呢，大家就会更清楚、更明白。啊，练什么心呢？练是在训练的、修炼的，练清净心，练平等心，练。正觉之心，真体上清净平等觉，就在这上练了。穿衣，在穿衣上练清净平等觉，修清净平等觉。吃饭，在吃饭上练清净平等觉。喝水，在喝水上修清净平等觉。六根戒除六尘境界都是在修一心不乱。你以为一心不乱，我是通通境界都离开就修啊，没了回事情啊。你是一天离开，那你不就把理离开了，那理就没有了，你到哪里去修 啊。要知道一切事，事就是理，理就是事，理事这个修法才有个入处，你要把理跟事分开，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入处就是入 法界，入的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也叫不二法门。可见的，如果我们把理事看作二，二你就入不进去了。你要晓得理事不二啊，你就入进去了。实在讲，就在生活中点点滴滴，没有一个不是入处啊。这就显示出无量法门啊，无量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入，只要你会了，什么会呢？不二。就切入，你就证得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了。因行见啊，理是不二啊，行是四相啊，从四相上见到不二之理，行非里外，四就是理，相就是理。自始至末八戒也，十文殊在此地表的是行为，末是如来果地上的位次，最后第五十三参文殊啊普贤菩萨所表的啊，而普贤菩萨表的那个味道浓了，十大愿望早归极乐。这是华严经的末啊，所以华严经到最后啊就归到无量寿去了啊，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归宿啊，法界也如啊，净虚空变法界是也如啊，也如就是不二啊，这个意思诸位要体会得了，你才知道佛经之妙啊！你看佛经一展开，第一句话如是我闻，如是两个字怎么讲法呢？就是法界一如啊，无法不是师尊说法，说了四十九年，说了个什么东西呀？就是说了个如是啊。不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就说如是啊，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宣说一切法，也是如是两个字。再看底下一句，无有少分非佛之体，这就是说明一切皆如，无有不是啊，确确实实找不得丝毫不是佛智之体，体是理，理体就是普贤菩萨所代表的啊，我们通常讲三种智，一切种智啊，般若经上讲的一切相智，这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啊，一切相智就是一切种智啊，就是此地讲的佛智体，即文殊三世融通云隐，普贤三世摄入重重，这个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很广。三世是指哪三桩事情呢？前面所说的能所信，这是意思。第二是解行，第三是理智，就是这三种啊。 文殊所表的这三桩事情融通隐隐啊。融通是融会贯通，隐隐是繁盛的样子。大乘经上常讲无量为一，一为无量啊。华严上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融通隐隐呢，无量是一。普贤三思摄入重重、这个三思也是能所进行理智、前面是从智道上讲啊，无量为一，从理上讲呢，一即是多，一为无量，摄入重重，摄入是理，理所摄入重重是讲的四相，四相无量无边，十法界一真庄严，一个理。两位菩萨就代表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之后，放心接纳，平生赞美难思之果，果是果报，如来圆满的果报。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他的境界在本经呢称作为平生三昧。平生是比喻啊，比喻狮子，狮子兽中之王啊，狮子在撑个懒腰啊，很自在啊，那叫平生。三昧是正受，狮子是百兽之王，他在兽中那个小野兽怕他了，他不怕别人啊，他吃个懒腰不自在啊，那是他的享受啊。这就是如来到究竟果地呀、就像这个狮子伸懒腰那么样自在、这个平生三昧呀、就是这个。这是讲修行呢、到智慧圆满的过程，故住圣教，凡所思维皆有深旨。这一句话很要紧，住圣教就是住佛菩萨教导一切众生，无论是言语、表态，一切设施，凡有所为，里面都含很深的教育的意义。那你要不懂表法，你就完全看不出来。你要懂得表法，这个里头意义无限的深广，在这一段只不过是把文殊所表、普贤所表啊，略略的提一提而已。名字是表这个意思，我们造这个菩萨的形象也是表这个意思。你看。我们造文殊菩萨像，文殊菩萨手上拿的是剑，代表智慧，他底下这个坐骑是狮子， 表示勇猛啊，智慧勇猛啊。而普贤菩萨呢，他说他这个坐骑是象，象代表定，如如不动。你看大象走的是四平八稳，慢慢走，啊，不像那个老虎狮子，那种形象。象表定，所谓是诺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它都有表意，不是文殊菩萨真的骑个狮子，那没这个道理。文殊菩萨手上一天到晚拿着宝剑，没这个道理。表法的意思，所以要晓得佛门当中所有的设施都有很深的教育意义。那么这个是第八段，到这个地方介绍完了，这是二位同收了。第九段会数开户，开是展开，或这个或呢是把它规避。那么这也是说法的技巧，我有的时候用归纳的方法，那就是惑；有些时候一法把它展开，无量法那是展开开。第十啊，慧主多少？像这个五十三参里面，摄信呢？只有一位慧主，文殊菩萨。到摄住啊，那就有十位慧主，每一住啊有一位慧主做代表，甚至于还有一会啊有两位做代表的，像这个德生童子，有德童女啊，两个人一会。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个地方呢就把它省略了。到这个地方是将默会的大意简单介绍出来，下面呢我们就讲到正文，次正社会，正是要解释经文。那么解释经文，这第一呢，就是即为修行相，为是五十个位次，下面我们把它念下去啊，四十一人，大分为五。第一个是即摄心，第二呢摄住，第三摄心，第四摄回向，第五摄地。以上六名后当广说，到以后会详细说。那么这个五十个位次，总共四十一个人做代表，摄信位是一个人，文殊菩萨一个人，往后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每一个位次一个人，四十。所以总共四十一个人，这四十一个人在五相里面，他们是属于即为修行相。即是寄托，也就是行施列思列心，第一文殊一人即摄信位，信未成位，前面跟诸位说的信位智慧没有开，无明没破，信心没建立， 所以他没有地位。啊，刚才讲了，像学校念书一样，这是中学，中学生，啊，没有学位。故为一人，啊，所以只是文殊菩萨一个人不代表。要表实性圆融，免差别故，这就还有一层深意。啊，这个深意是实性，从粗性到这个实性呢，是圆融的。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切位，啊，即一位。从相上讲，它有差别；理上讲，没有差别。啊，所以用一个人呢做代表。若尔何有三会与辩受故？啊，要是这么说法，为什么有三会呢？啊，意思在行辩受。啊，因为文殊菩萨在这个经里面三次出现，文有二别，这个就是通常讲的口判，讲的段落。啊，第一，啊，这第一段，名能化发起；第二段呢，是成笔化素，化是教化众生。啊，第一段呢是发起，啊，说明文殊菩萨教化众生的因缘。那第二大段呢，是讲他教化众生的一个事项。那这个经文呢，有这么两段。好，请看经文。二是文殊师利从善住楼阁出，这一段是经文，后面呢，这是注解，啊，清凉大师的注。注解里面一开端说前中三，这个前就是前面所讲的第一名能化发起，啊，能化发起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又可以分作三个小段。啊，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句就是第一个小段。啊，这个是说出教化众生的这一个主人。啊，他离开他居住的地方。啊，这个三段呢，第二段是别名半从，第三是总显出来。啊，往后这个经上都看到。啊，这是第一段的经出。因二十者，正明会众大用之时。啊，二十就在这个时候。啊，说文殊菩萨出游的时候，这个里面有很深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不离其缘而有法界，其缘是释迦牟尼佛讲经的道场，其数即故多缘。啊，这个末会也是释迦牟尼佛在其数即故多缘讲的。啊，就是这个华严经入法界品。啊，在这个地方讲，他并没有离开其缘经世。虽没有离开呀，文殊菩萨已经遍游法界了，这个很难懂啊。 要用我们现在这个卫星广播是比较好的，我们大家在此地做的没动啊，那要打用卫星又传播全世界，虽然是没动啊，我们已经游历去至全世界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他打开电视机都看到我们场面，都看到我们动作，方活如是。我们今天利用着笨重的境界，文殊菩萨不需要啊，那就是千百亿化身他的本身没动化身呢，遍满虚空法界教化众生不离其间而有法界正如同大经前面所讲的世尊不离菩提刹而上身斗率天夜摩天脱化自在心在前面七处九会有没有离开菩提场没离开都是显示出大自在略举文殊一世出矣他出行那是威仪文殊师利本是童子所以此地讲的是文殊师利童子千表菩萨仗具悲智前面称文殊菩萨那个意思是显示他悲智正持这是菩萨行具足大慈大悲具大智慧这才称之菩萨慈云童子表创入佛法从真行故这个地方不称他是菩萨称他为童子名称换了换当然意思就不一样这个地方叫什么初入佛门呢像童子一样学生啊创如创始开始建筑佛法童真孩童啊取这个意思那么他从善住楼国出什么叫善住什么叫楼国他是不是真的从楼里面出来了你如果这么样看的时候那就坏了可能那个时候祇园精舍没有楼房啊没有楼房为什么说楼阁呢楼阁是两层的它表上表悲智相应它有大悲心它有大智慧就很能两层的哪里真的有楼阁啊取这个意思可见全是表法的意思以后在中国你看中国这个佛的佛印供养佛的供佛的这个大殿我们称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建筑一定是两层你从外面看它是两层里面是一层两层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悲智相应里面为什么是一层呢悲智不二它表这个意思为什么要盖房子从外表看两层里面是一层它又不是真的楼两层楼它有表法的意思在你前面所讲的故住圣教凡所视为皆有身旨你懂得这个意思那么楼阁表这个意思不一定真的是楼阁 住生死，不住涅槃，这是大慈悲心。一定要帮助六道苦难的众生，那你要在六道里的现身，这是大慈悲。水内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像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哪一尊菩萨不是三十二应？每一位菩萨都去做，都平等，所以他不住涅槃，住涅槃就不度众生，一定要住生。悲大悲心呢，他不离开六道啊，在这个里头帮助众生啊，他不住涅槃。可是智住涅槃，不住生死。他虽然在六道轮回里面，六道轮回的真相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丝毫不沾染，那他就是住涅槃。注意这个样子啊，大乘经上讲的。无住涅槃，那无住涅槃就是不住涅槃，也不住生死。那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住涅槃就不住生死。它是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两边都住。所以称这个无住涅槃，这是诸佛如来以化身大士的境界。那凡夫住生死啊。搞六道轮回没法子啊，声闻缘觉住涅槃，他不到六道来度众生。